哎，魏老师您好，师兄们好，到点了啊，老师，那我们继续学习啊，六论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正成禅宗部分。
达摩大师云：迷时色摄时，悟时时摄色，但得本，不愁末，直指见性。如真自肯不疑，必然通身放下。欲定于会，于日用中死死贴贴的，毫无粘滞，纵或洗染身后，一时不能静尽。欲个别境缘尚有起心动念处，但前念才起，后念即绝，不至徘徊不去，流连忘返。再经绵密打磨，不断锤炼，必然皮肤脱落尽，为露亦真实，不愁不神通大发。至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者，又当别论矣。阿弥陀佛，请回答。
哎，好，我们今天接着说啊，上节课我们还讲了一个什么明见即现，好像大家印象比较深啊，就是说这个丧尸，你看看他用词，他这个深度，这个里的微妙之意很多呀。有时候我们都参不透，可能就字面上看看不得甚解，也就是过去了啊。我们说的细一点，就是跟大家一块学吧，这么说是吧？今天再接着说啊。明心见性之意义是假，是我们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边的第一章节。第二章节以明心见性之正成，讲的第一部分是禅宗。今天接着讲啊，达摩大师云：迷时色色失，悟思失摄摄啊。这个乍一看好像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一看到这个诗，它就无相嘛；一看到这个色，它就有相嘛。内心里边对这个东西很难领会，这个诗你就作为我们的心嘛，这个色包括就是一切，四四物物啊，就这些，境界就是这个。那就是说，迷时色摄失，迷时心。随境转，我们大家都是嘛，都处于着相上，而迷失了自己的本心啊。心随境转，不能敬畏心用，不能这样。我们只是对境产生了分别执着，有了取舍，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啊。这个叫摄。物质境界把我们的心转了，摄失，它能摄住我们的失，让我们的心跟着它转啊。那这个就是自心被摄转而迷，这就是迷嘛，众生嘛，迷茫，这就是妄识。悟时心能转境，悟时我们知道这个境，一切四四物物都是虚幻的，不可得的。或者说，一切事事物都是自心的显现，从而化归妙用，不着相了吗？拈来任何物，来应任何境，都可以不拈着它呀，而化归妙用。即自心不被摄转而悟，成立真心。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啊。一个是境，我们心随着境转；一个是心能转境。心能转境是什么呀？即如来。心随境转即凡夫，这不就是说的这个吗？达摩祖师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时时能悟，能够认清这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从而化归妙用，这不就得本了吗？但得本不愁末，你要能够认识到这儿，能够认识我们的真心，能够悟道，那就不愁末。就说这一切都化归妙用了啊！ 那再说子子见性，禅宗嘛就讲这个子子见性，如真自肯不疑。你想想什么是自性啊，必然是通身放下，对吧？通身放下就是一念不生，但是了了分明，不是我们通身放下就像石头木头一样。刚才我看那个帖子放的那个很贴切嘛，都跟这个是不是，我们能认识我们的本心，心不被境所转，时时处处都能不被它所转，认识清我们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肯定是通身放下，没有了，通身放下都是多的，对吧？都是余的，多余的。那这个是什么呀？这叫自家之定，知道不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说我们的本性无形无相。那这个无形无相，说一个定是让我们听的，这个就是自家之定。这个说一定一会，通身放下不就是会吗？都不是我们的慧力吗？还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看这个地方啥都没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所以都是虚幻的，通体放下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了分明不是慧吗？到这儿我们能够自肯不疑，一定是这个定，哪有出入啊？说个没有出入，跟我们学人说的，在悟道人那儿说，这个都是不可得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自家定啊，本有的定啊，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啊，对不对？它不断灭，那不是慧吗？一日用中，死心贴贴地，毫无粘滞，那就是这样啊。它再不着相了，那心死透了吧？日用中，心死贴贴地，它怎么会有粘着？因为我们这个心它是灵妙无比的呀，你通体放下，非木石也啊，那应缘其用就是毫无粘滞啊。所以我说，哎呀，这样子注意一下，自家本具毫无所知，无有出入，自大慧，那当然是欲定欲会了，他就是这样的，他一个忙的脚不沾地儿，什么事儿都不挂一心啊。啊，就前面我们说的那些，是不是那些大祖师是什么样啊？是不是光明磊落，气度非凡，是不是毫无粘滞，对不对？这一定是这个什么呀，一定一会啊，毫无粘滞啊，它就是这个啊。纵或习染深厚，就说我们一时悟到，我们这个地方能不疑，是吧？子子见性，能在这儿不疑，说也能当下能够通体放下，当时啊也能通体放下不疑，那就是说背不住还有这个习气深厚者，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这是因人而异啊。纵或习染深厚，一时不能静静，一个别静缘尚有起心动念处，这就是说我们悟道以后绵密保护，时时处于无休止之境啊。因为你悟道，你知道你这个心通体都放下了，但是这个习气，就是我们这个硕士的这个到今生啊这一生，他的这个习气啊不一定都能够除得净，是吧？还有这个欲净缘，就过去我们执着身的那个习气，可能还会起心动念，因为我们心里是根本自由呀，它就会什么前念才起，后念即绝，前念一起马上即绝，不自意徘徊不去，不至于这样，而流连忘返，再经绵密打磨，不断锤炼，必然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皮肤脱落尽，这就是说我们锤炼绵密保刃，一世上时时这个练我们的心，练我们能够就把这个着相的习气给它除尽， 练到最后它就是法身正住啊，然后一切都不可得，皮肤脱了尽，唯有一真实，不愁不神通大化。这个你不要认为光是五神通啊，我们说的这个地方，你看他说的是皮肤脱落尽，微露一真实，全体都是我们的智性，隔起大机大用，这个就是神通大化，是不是？你不要认为一路我能不能做到屋里隔着一堵墙看到这个墙外之色，我恐怕不是这样。那要是佛法不这么说啊，自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者，又当别论。如果说你上边我们说同体放下，你没有子子见性，你没有承当而不疑，那就另当别论了。那这个我觉得人也很多啊。这个地方关键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那个但得本，是吧？我们要能够在一子子下自肯不疑，这样子保任习气除尽，必定会皮肤脱落尽，微露于真实，他必定会这样啊，那就起大吉大用了，是吧？好，这一段我觉得没什么说的，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是吧？
对对对，
没有太难懂的地方，就是达摩祖师这句话有点不太清楚啊，我们说过，好吧，就是这样。
但是师兄们也没有举手，那要不我们继续往下学下一段吧？
对对对，对对。
好，
如说其他宗派修治见性时，亦不是禅。为什么经文分明说一句弥陀即无上深妙禅呢？净土宗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不是即与禅宗合辙了吗？所以古德说禅是净土之禅，净土是禅的净土，禅即净，净即禅，禅净不分家，禅与净的关系既如此，其他宗派又何尝不如此呢？因为同是佛说，同是明心见性，同是了生死的呀，为什么偏偏要分宗列派？你呵斥我，我则骂你，兄弟戏强嘞。上面说过，有人说禅属悟不属修，禅是顿不是见，禅之为禅只到六祖为止，以后只是教不是禅了，因为教是讲见修的，一步一个脚印，立阶上升，有修有德有正的，而禅是一物变修，一切时一切处只随缘放旷，任运逍遥，无修无德无正的。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讲见修，研讨取证，所以只是教而非禅了。阿弥陀佛，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说啊，如说其他宗派，那就说除了禅宗派啊，如说其他宗派修之见性时，亦不是禅。为什么经文分明说一句弥陀即无上深妙禅呢？净土中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不是即与禅宗合辙了吗？我们先看看这儿啊，就说这个地方说的一句弥陀即无上深妙禅，那这个是祖师大德说的，那和这个净土中的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那这个禅和我们说这个净土中念佛悟到无声，它不是一样吗？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有点不太清楚啊，我们说说，就说这个一心不乱，一句弥陀嘛，啊，什么是一心不乱呢？真的这个一心不乱，它很有深意，这个一心不乱，它有深浅的，它有四一心、理一心、理四一心，有四四一心，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单看我们就说不讲深的，就说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心中有一句佛号，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相续的念去，遇到好的境界和不好的境界都是一句佛号，要这样子追顶念嘛，就我们心能持之以恒的不动摇的这样的念啊，哎，好像是师父说这是事以心不乱呀，我一直能这样，遇到再大的烦恼也是阿弥陀佛，遇到再好的境界散落的境界也不能哎乐而忘形，也不能这样，这是事以心。如果我们要能做到这样子当然是最好，是吧？假如做不到这个，上师说那你生西方都很困难啊。这个主要是什么，这个里边有一个秘意，就是说它这个里边有一个内涵，就是说用佛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净念相继后边肯定净土中要讲嘛，我们也就是大概说一说啊。这个净念相继是指的我们一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持续的一直就持之以恒的一直这样子念下去啊，那个众会自然妄心慢慢息下安然入定，他会这样，但不是就这么静静念这句佛号就叫做净念相继，这里面他那个很有深意嘛。我们以前学过的师兄弟也知道，他这个要念佛念到能所双亡也要根尘脱落，不是花开见佛悟无声吗？哦，那正好就是一心不乱到这个花开见佛悟无声，那到无声的这个地方，无声就是不生啊，不生就是不灭啊，就是我们的本心啊。那这样子跟我们提倡明心见性是一样的呀，所以说上师说，哎，这不是基于禅宗合辙了吗？这不是一样吗？到这儿说什么禅，说什么静呢？对不对？所以说，古德说，禅是净土之禅，净土是禅的净土。我们说，我们知道了，哦，我们净土念到真正的净土是指的心境嘛，是无声嘛，不生不灭嘛。那个禅也是这样啊，是不是？那说禅是净土之禅，那就指的心境即土境嘛，是一回事啊，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净土是禅之净土，净土是心之净土呀，是你心境的呀，念到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啊，这个才是净土啊，净土是心之净土嘛，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哎呀，我们从这儿可以明了了，那这个禅就是指的本有的妙心，这个静就是静妙之心啊，你念到最后这个符号都没了，都脱落了，能念的心也没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就是花开见佛悟无声啊，就这个本性就现前了。所以这个静就是纯净，静什么都没有但是不断灭啊，静妙之心啊，它是这个啊，对不对？所以下面又说了，哎，禅即静，静即禅，这不都一样吗？都是说的一回事吧，禅静不分家，它就是一回事，都是自己家里事嘛，对吧？禅与静的关系即如此，其他众派又何尝不如此呢？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明心见性啊，只不过他说法不同，是不是？他用的方便不同，你是参禅，他是念佛，对不对？我们是修密，是不是？他不都一样吗？到最后他不都是一样的吗？实质上我们真是大家的话，他通宗通教的时候，那在他心里边那念佛就是跟参禅他是一样的，用这个佛号摄住他的心不动啊，参禅也是，哎，这个疫情笼罩全身不生妄念嘛，它是一样的呀，它是方法嘛。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禅与静的关系既如此，其他中又和尚不是如此吗？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理，或者是我们能够证到这个地， 绝对不会妄说其他中如何不好，我们是最好的什么什么，就不会有这样的自见啊，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嗯。因为同是佛说，同是明心见性开，上师说到这儿呢，对吧？因为同是佛说，都是佛说的呀。佛出世说法就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大事因缘，同是明心见性啊，同是了生死的呀。为什么偏偏要分宗裂派？你喝出我，我责骂你，兄弟习强烈。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呀，原来我们错会了佛法。哎，我念佛的时候，一时曾经看不上其他的，对吧？唯有念佛，对于你来说是，你用这个方法合适，哎，但是。你要真的通中通教的时候，你不会说这话，各有方便善巧设之不同，它都是通向解脱的啊，那就不会有这个分宗裂派啊。你来说我不好，我来责骂你，这个不行，这不就像兄弟一家吵架吗？内部不会互相争斗，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嘛。这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啊，上面说过。有人说禅属物不属修，我们有时候也听到道属物不属修嘛，但是不修何尝能悟呢？禅师顿不是见，禅之未禅，只到六祖为止，这是有人这么说，而且还觉得我们觉得说的有道理啊，对不对？还是这样，只到六祖为止。以后只是脚不是禅了，上师是不同的这个观点的啊，这个都是好像是说就是有偏见的不能领会佛的这个弟子啊，他不能领会这个心要啊，他才会这么说，对吧？直到六祖为止，以后只是教不是禅了，因为教是讲渐修的，一步一个脚印，谁说的？我们一会儿可以会说啊。历阶上升，说他们有次第啊，他们这个修法慢，要三大乘期间如何如何啊，要有修有得有正的，而禅是一物变修的，一切时一切住，只随缘放旷，任运逍遥，无修无得无正的啊。他们认为那啥，这我们也是，有时候看到那个大祖师，是不是那个气度不凡？一看到他那个。手段各异，是吧？通下天瑞等等等等，一看到禅宗的这种风格，哎呀，突然那个人在他对面那个人就悟到了，嘿，这个痛快，大家也会有的，就是心里边就会由衷的赞叹，对吧？他都会这样嘛，啊，就是这个一悟便修死，一切时一切处，只随缘放旷，任意逍遥，无修无得无证，我们只看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一招。看到了这一招，你没有看到其他的，我们说那禅宗过去参禅几十年如一日，我们只看到了祖师的那个啊拙劣，对吧？祖师的那个风范啊，我们只看到这个六祖以后诸方禅德都讲渐修，研讨取证，所以只是教而非禅了。这个地方。老人实际上把这个点透了，是后面在批驳，后边一段他在批驳，他在把真正的这个佛法的心要告诉大家，下边我们还是接着学，
要不我们先接着学吧，先学把这一段，
对，都学完了，我们再做一个小结。
好的，
这些说话听起来很高妙，但究其实际。恐无是处，因宗与教固有顿、渐、悟、修之分，但所分在入处之不同，而不在正静之速与慢。从研究教理而大开圆解正见本性者，谓之教下；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者，谓之宗下。及至 到达目的地，彼此无殊，都是一样。故古人说，教是有声之禅，禅是无声之教。不能因当今习禅者根气渐裂，悟后习染不净，虚假渐修，以了余习，便谓是教非禅。如果必谓一悟便彻，更不待保任牧牛打扫余习，即便归家稳坐，毫无走着，方是禅宗。那么六祖悟后还有十余年隐藏猎人队中韬光养晦的功夫，也算不得禅了。阿弥陀佛，请问老师。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啊，这些说话，就是上面的这些说法啊，有什么顿见悟修啊，就是这些是吧，在我们心里边肯定我觉得是有一个牢牢的一个认识啊。现在看到上师这么说，说这些说话听来很觉高妙啊，对呀、啊、说到刚才那个祖师的那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幕后一招，我们看到祖师那个，一看祖师那些，哎，我们觉得就是哎呀，还是禅宗好，还是这样的是吧，就觉得禅宗最快顿悟啊。那你只看其一了，你只看到结果了，对吧？但究其实际，恐无实处，恐怕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吧，没有什么对的地方嘛。因宗与教固有顿见悟修之分。宗与教，宗就是顿嘛，见就是教嘛，宗就是悟，教就算修，就这么分。但所分在入处之不同，而不在正经之术与脉。我们想这个正经，正道明心见性，就是无生和刚才我们说不生不灭，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智。到这儿他有什么快和慢的？正经是他那个心境啊，是他那个心呐、啊，能正道和佛没有不同。那这个地方说什么快慢呢？说什么顿渐呢？对不对？那一开始所分在入处的时候，下手处的时候，好像是不同，但是。说到正经这个地方，谈到明心见性这儿，没有说什么快与慢，对吧？从研究教理而大开眼界，正见本性者谓之教下；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者谓之中下，极致到达目的地，彼此无殊，都是一样。故古人说，教是有声之禅，禅是无声之教。我们说这个教，那就是这个经教啊，藏海啊。我们学教的人一定是要深入经章，通达教理。但是我们下手的时候，像净土宗，他一定是身体力行的，一句佛号绵绵密密，说的是什么呀？用那个锥顶念。首尾相接，用这种念法念指根尘陀罗，正得无声。到这地方那不是禅吗？说是有声之禅吗？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能明白的，禅是无声之教。你像我们说禅禅的，他坐那儿，他就是正禅一清起来，他没有声，他是无声啊，对不对？这个禅就是说我们的本心啊，它就是无声之教。为什么？你看我们原来说过，就那个我们原来学过圆圆老人讲的那个静音成禅师是吧，一喝喝透五教，就这一喝喝出去，好像是袁武琴呐、禅师他的弟子吧，对啊，直透五教啊。我看到他可以透过声闻缘觉，这就是二乘嘛，小乘嘛，声闻缘觉，还透过了大乘此教，还透过了大乘的宗教，还透过了大乘的顿教，大乘的圆教， 它可以一鹤透过五角，那后边很多地方都无声胜有声啊，是不是？那这个你看看，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禅是无生死教呀，它不是一句一句就学道理啊，怎么怎么，它不是这样的。但是，那这个心也能活泼泼的，也能赤裸裸的给我们呈现嘛，对吧？还是无生之教嘛，这个我们就有点印象啊，我们学过这个有印象。如果能搜到，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大家我觉得都有印象。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啊。不能因当今习禅者根气渐劣，悟后习染不净，这还是好的嘞。习禅者根气渐劣，能够悟到悟后习染不净，习气没有净除，虚加渐修，以了弥虚，便谓是教非禅。刚才我们上面说了，禅是心啊，净土还是心，还是讲的心，是花开见佛悟无生嘛，是说的这个心本心啊。所以如果必为一物便彻，更不待保人牧牛打扫鱼席，便归家稳坐，毫无走着，方是禅宗。那么六祖悟后还有十余年隐藏猎人队中韬光养晦的功夫，也算不得禅了啊。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出来，上师把真正的佛法呈现给我们，对吧？老人批驳的是这样的几种说法，一种是有人说顿是禅，见是教啊。那这个里边分成参禅，我们刚才说了，参禅有可能二三四年才悟到的，你说他这时候是顿悟，他没有，还有前面的渐修嘛，你不能这么一下子看死了。还有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不能把参禅悟道渐修之法成为教。就有的参了禅悟道以后进行保任嘛，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心中心也是这样。这不是进入了这个真修真修之修的这个过程吗？说悟道以后才是真修嘛，这个过程是除习气保任，这个渐修过程，你不能有这个过程，你把这个就称为是教。上师说的这个很明显啊，他把这个禅和净土啊，他这个心啊，呈现的这个心都是明心见性嘛，都是为了明心见性嘛。不能这样子一味的把它称为，就是看这个表象，你就称为禅，称为这个教啊。也不能说是见修见悟就不是禅了，上师不同意这个嘛，对不对？举了甚至六祖，甚至赵州老和尚啊，对，八十有行脚，对不对？只因心中未悄然，还有这个话呢，对不对？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了，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古佛再来，说的这个话都堪称为经，还是这样子，对吧？你不能这样子认为这就是教，对不对？还有洞山祖师，他参了多少禅，大家知道他的历尽辛苦，最后死彻，对不对？还有我记得什么呀，那个高峰妙禅师在那个洞中避生死关，哎呀太多了，这样是不是太多了？还有一个我不记得那个是什么名了，就是说他悟道以后心中就是对镜的时候依然会动，他的师父说你就到我的后院去闭关去，因为他要出那个门必定要经过方丈门前啊。他师父就把他搁到后院闭了三年关，心闻了出来了啊，就是欲静不动啊，是不是？那你说这些都不能算得禅啊，只能算得教啊，这个没法论的，是不是？是我们的学人的分别嘛啊。下边还在具体的讲，我们也可以看看看看吧，再往后这个地方大家都直到上师给我们说的才是真正的佛法，是圆融无碍的。 讲到禅也是心，讲到净土也是心，讲到密也是心，是一样的。嗯，只是入手方法不同。这个不会有疑吧？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都会，因为太熟了，对上师的这个教言啊，太熟了。嗯。
嗯，老师刚才查到了，这个就是圆悟克勤禅师他弟子净云成禅师。
对，我记得叫净云成，我小张老啊来为你说啊，他就是这样子，他一喝透过五教，你想想，当他喝了一声是有，还同时喝过以后表空，就是说透过那个五乘法啊。好，这个大家都有印象，慢慢去看吧。嗯
嗯，好，要不继续嘛？
嗯，对对对。下边上师是举例，又细说，上边是通说吧，这么说啊。刚才我们做一个小结，看一下，我们再往下啊。
故不能这般武断的说，一悟便修方是禅。悟后见修便是教，因为我们万劫多生颠倒妄动执着惯了，积为习气，身着八十田里，今虽醒悟，怎奈习染深厚，影响难消，犹如臭粪桶积粪多年，一旦倒尽，但臭气深入目里，绝不能一下消尽，须待久久泡洗扫刷，方能渐渐除尽余臭。故真正脚踏实地的修行者，深知其中甘苦，不敢狂言乱语，于稍有误入处谬赞自己已无修无德无正，至于一物便至无修无德无正者，当然不能说绝无其人，但究竟少数，非人人可计。况且这种绝顶善根人，今日这所顿悟、顿修、顿正，与昔之见修、见正不无关系。古德云：“今日之顿，正是昔日之见。”所以不能一笔抹杀见修、见悟、见证的人，说他们不是禅。况且这种悟后见修的人，从上禅宗来说也是绝大多数，连鼎鼎大名的禅宗大德赵州和尚也有八十游行脚之说，何况他人。阿弥陀佛。小妹老师，
这个地方给我们又细说了一下啊。嗯，又继续让我们更清晰的能够了解禅、净土和密宗。为什么说心中心这么说？是不是融禅密境为一体？为什么这么说？那祖师一定是通中了，通教啊，这个教义通达了啊，这个心地也是通透的，他才有这样的呀，他才能总结出来这样的话，是吧？所以说我们故不能这般武断的说，你不能这样子武断的说啊，就看到那个最后那一招，就看到悟道那一刻，即时火闪电光，就断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悟便修方是禅。哎，悟后见修便是教，一谈保任除习，你这个就接受不了了，那就是教，对不对？我们还是喜欢个干脆的。可是我们的人不行啊，我们的人心渐劣啊，对不对？所以上师说，因为我们万劫多生颠倒妄动执着惯了，即为习气身着八十田里。很多师兄弟他亏在哪儿呢？甚至他可能打百坐他就知道那个理儿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无修无德无正啊。诶，他就狂了。上师不是批驳这班人叫什么波折后修啊，从此和修行断绝了，何况还没有悟道，只是说那个理儿， 他觉得那个理他能领会了，他就认为他的心思贴贴的正道，他是认为是这样吗？所以他就放弃了修行。这样的人最可悲，还不如我们这个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着，老老实实在这打坐啊。上师都这么说，就批驳这样的人，波之后修的彻底的离开修行了这一类人。所以上师说呀，说我能得一个半个主意，这上师说的呀，能不能有这个一物变修方式的，就是说寸物习气变消呀，啊，消尽了，不用保人。上师说不是没有，但是我这一生我没见过，而且很感慨说得一个半个足矣。所以就是说让我们的学人你自己扪心自问，你历经会不会动心，是不是肯定每个人都习气深重嘛？还是这样吗？习气啊，着相的那个习气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为什么不能化身千百亿啊？为什么这个妙用大机大用都起来呀、啊、你本来是说想度众生了，结果令人家烦恼四起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对不对？这就说这你的心并不通透啊，不灵妙，所以要保从认识法身到法身正住有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长啊。就像那个临济祖师，他不说我们说一句认识本心，然后在这一句上说了三宣三要，要做功夫呀，要在各种境界中历练，让我们能够熟悉法身，法身正住，法身向上，直到不可得，是不是？直到最后正到了，方是无修无得无证。所以我说，哎呀，有时候为什么说到无修无得无证，齐老师会就那么一笑？你看这个地方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敢说大话的这些人，他并不知道他说的是谎话呀，他不知道。就是这真正的修行人，他这个话他不会轻易出口的。你到了没有？正道方得无修无得无证啊！啊，正道了不可得，你才能真的啊到无修无得无证，是不是？这个地方。别误解主师的话，在这个地方别误解。今虽醒悟，怎奈习染深厚，影响难消。哎呀，这个习气真是……哎，我就是理上我明明知道，我有正经，我也不疑，我怎么遇事就不行了？那不就是习染吗？对不对？上说犹如臭粪桶，积粪多年，一旦倒进，但臭气深入木里。绝不能一下消尽，续待久久泡洗扫刷，方能渐渐除尽余臭。这就是我们说那个习气啊。我们现在是能够见性，破了见惑，能够认识本性不疑，只是得了根本质。你那个执着的那个心啊，那个习气啊，他牢牢的在这儿执着的呢，就是说那个习气嘛。所以一对镜就生心，一对镜就生心，老是着相，老是着相，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看上师，故真正脚踏实地的修行者，真是修行的人，深知其中甘苦啊。那像二主说的样呢，未明心见性之前如山考比，见性以后如山考壁。他为什么这么说？所以真脚踏实地的这个修行的人，他知道这里边呢，是吧？这里边从道理上啊，或者是说他从他自己这个历练中啊，他知道这里边是要费一番辛苦的，所以他不敢狂言乱语，欲稍有误入处，谬赞自己已无修无德无证。他咋可能这样呢？可是知道深浅的人，不知道深浅的人，他就是那个道理，他一直在那飘着，那个人呐、啊，他一直飘着不落地，他这个心不踏实，他就说这个话轻飘飘的飘出来，轻飘飘 飘出来。实际上，哎呀，真的不行，说的那些都是祖师书本上的话，跟他自心不相干，就这几句话就能支撑他飘了啊，就那个大我慢呐，什么那个他发现不了的，所以说是谬转嘛啊，他不知道自以幼变至无修无德无正者，当然不能说绝无其人，这刚才我们说过了，但究竟少数，非人人可及。你这个固然好，固然能蹭物并消，习气也没有了，固然好，但是不是人人可做到呀。你就是期望这样，人人可及，你就是想这样，希望这样，期望这样，但是也不是能够做得主呀，是不是？况且这种绝顶丧根人，今日这所顿悟顿修顿证，与昔日见修见证不无关系。看这个地方就跟我们说出来，我们赞叹这些人是他今生，你看到他那个气度不凡，是不是？那但是他硕士的用功，你不要忘了，他也是这样的呀，是不是？与昔日见修见证不无关系。古德云，今日之顿证似昔日之见，所以不能一笔抹杀见修见悟见证的人，说他们不视察，就是说他们没有深入的了解，就是他自己就像刚才上师说的，真是勤苦修炼之者，他一定是知道这个用功里面的，有的你看他说的话服的，他没有彻悟呀，他只是理儿上明白啊，对不对？遇事上都走着，或者说他遇事的时候也就靠着那几句话在那顶着呢，或者说他遇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相就是他自心的显现，他根本就领会不了，就这几句话在那把他在那就是吊着呢，让他自己一直飘在那，这就很可悲嘛，对不对？真的这个人犯错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就是他自己太飘了，他不知道，他自己发现不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突然回头转脑才能认识到，哎呀，原来他这个太可笑了，都忘失修行了，这样的人都忘失修行了，要是弄一辈子吧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是那不就成波子后修了吗？就是上师批评的那些人，他不修，他就搞这几话，天天把这个最牛的最究竟的这个话天天出口就都是这些嘛啊，所以不管用啊。哎呀，这个就是大家要小心这个地方。嗯，你想想，我们说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就像洞山祖师费了多大的周折，他不懂吗？那个理论他不懂吗？他懂啊，但是心不踏实嘛，心不踏实啊，还是不行吧，这样子。嗯，所以说我们不能一笔抹杀见修见悟见证的人，说他们不视察，这就是上师的观点，细细的给我们说，这就不同意这个观点。况且这种悟后见修的人，从上禅宗说来也是绝大多数，连鼎鼎大名的禅宗大德赵州和尚也有80游行脚之说，何况他人。我记不清了，那个有一个行者来参赵州老和尚，他问了个什么问题我不记得，哎呀，答完了他心里边还是觉得，对，心中未悄然，说我这样说对吗？就有这么一个啊，所以说80游行脚只因心中未悄然，还是说这个心安的事吗？嗯，
老师，要我们还接着
去、哦？好啊，好啊，好啊，好。这下面都是具体的说。
哎，哦，对，那个张师兄可能没有问题，看一下啊。
哦，
好，师兄请开麦啊。
啊，师傅，您刚才说的赵州老和尚80游行脚，他就是到80的时候，他心 还没那么干呀、
啊？啊，就是有一个弟子来搀他，他搭完了他又摸摸，哎呀，这样说是不是对呀、啊？就起了一念嘛，这么说，嗯，就这又去继续搀，到118出来说话。你像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说太皮毛了，对不对？我们的这些人，
对对对，是的，
都不舍得，也没有花这个，在心情上没有这么，嗯，哎呀，没有这么深入思想，嗯嗯嗯。
因为就今天这一刻，
嗯，
就第一段从达摩大师云那一块，
嗯，
他在第一段，他到后边刚才你讲的这一块。后边讲的是
什么禅，什么自救
啊、
嗯？
对，怎么去修？然后就是开悟以后还要去除习气，要怎么去下狠功夫除习气？这块说的我们都能理解。
嗯，
但第一段的那块
还是不理解。
对，刚开始的第一段的那，我就感觉，哎，上师说的这块怎么说的那么的轻快呢？比如说。直指见性如自真肯不移，必然通身放下，欲定与会于日用中死心贴贴的毫无粘滞。这种那直指见性了以后能时时毫无粘滞，那这个
不是还有
到什么程度
种死心贴贴的毫无粘滞，就是让我们保任、
啊、
保任保任毫无执着。嗯，因为、
啊、然后下一句，
嗯，嗯，你说
下一句，纵或习染深厚，一时不能静静，与个别静缘尚有起心动念处，但前念才起，后念即绝，不知徘徊不去，流连忘。他就即使就说习气很深厚的，你看这块就说的感觉，上师的境界太高了。
能做成功是吧？我们这一世能够成功。能够达到皮肤陀罗尽，微漏于真水，当然能啊，就看我们肯不肯用功啊，当然能啊。
啊、嗯，就是说遇个别境界，就感觉就像时时都在那个，
时时都不走坐、
那个，
时时的都不
走、嗯、都在不走坐当中、
嗯，
然后遇个别境界有心动，然后就念起即绝了。那这个
这个我都觉得要做呀。我们容易放野马，
是吧？
嗯，
我不是容易放野马，
我们都觉得你看看朋友说的那个真的有，我见过我们师兄弟，或者说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
啊、
哎呀，
啊，
到那个真的就是能舍双亡，哎，就是说遇这个真心相契，就是在那一刻不移。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在这个地方不移，但是马上抱着了一个见性、
啊、
马上抱着了一个境界，马上抱着了一个见性的相，这个都不是了呀。很多人就在这儿就没搞清，嗯，都没有把这个法见都没有扫到通身放下，都没有到这个地方，嗯，到哪个地方智肯不移啊？他就抱了个东西，他肯定会移，抱了一个所证的境界，还有我明白了，把这个我扫掉，都不肯这样嘛。他那个东西太好了，他说我修了几年了，我头一次见他，你就见了这个就是要扫的，对不对？
嗯嗯，
要通透啊，要通透啊，到这个地方你想自肯不移，自肯的啥？没东西呀、啊，他不是抱了一个我悟到了，我见了，
嗯，
哪有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一定是预定于会啊、嗯，自家的定，一定是这个呀、啊。这个地方容不得你定与不定，容不得你出入，没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才是大会嘛，嗯，就这样。在日用中死心贴贴的毫无粘滞，就保任啊，这就告诉我们保任、啊、不是说来的习气你马上都会化归于零啊，要毫无粘滞嘛，你不能粘着嘛，就说明还是要做这个功夫。然后后边又细细的说怎么弄， 前念才起，后念就觉，就这个，这才是归功中立禅师说的第一步，悟后的第一步的功夫，宝润的第一步功夫，后面还有好几步了，两步了。那你不管绵密打磨什么不断锤炼，那你不管多长时间藏的气愤人天了、啊、那你快的你可能精神，对不对？
那您刚才说的那一段其实有个很关键的地方，
嗯，
就是那坐下做功夫的时候就往往有个误区，就是很容易就说哎呀我坐下一定要像那个当时有的那种心境那样，然后时时的有个那种境界。
哎呀
境界现
很多了，很多了，做梦都想了、
这块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哈。
那都不是、啥都不是，那是个境界。
对对，就这块特别细微。
那如果是那不叫至诚不移，那是抱了个东西，抱了个好东西也不舍得放。
然后对您说到这块，我就突然想起来有一次你大一的时候就是说本来就没事的起了念头了，那才叫走坐，而不是有我一定要有个境界的时候然后再发现。
要不是有时候说贴近初段，那个还是。勉强说吧，那咋办啊？那不这么说，大多数都盯着那个念头呢。这不是刚有念起，是不是？后念即觉，刚有念起即可觉知。我们要这样，我们是才有念起，就把那念当真了啊！这个念我断掉它，不是把你着这个要断掉这个念的这个心直接从这儿的
啊。
是
的，是的。
说的太陡了，可能都不容易听明白这个地方。
这块太细微了。
他不容易明白，因为他正着的那个念头的相呢，还一直说我咋做不掉呢，我还在心里。那你把那念头当真了，你搁那跟那念头做游戏呢，玩了，玩不出来了。
那是不是就是其实所有所有一切的就是这种做观照的功夫就在这一点最贴近的这一点去断的哈，没有前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是吧，那些事儿就断当下的在最贴近的这一点，
这就断那个想断的那个心就是
师傅我没有问题了。
好
陈师兄有个问题啊，老师有的学员打坐打到900多还是断坐，他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吗？
那不是啊，这都跟我们讲悟后宝刃的事儿，对不对？这个第二不是明心见性是正常嘛，对吧？但得本不成末呀，是说让我们宝刃的事儿。不要认错了，往往认的就是说那个人是半清半黄的。老师
没有真正认识本心的，
对呀、不容易，这个地方不容易，着了这个相那个相，扫那个法剑扫的不干净，如果扫不干净的话他总觉得有事嘛，我们说时时都是闲人，时时都没事儿，但是背不得也保不得一丝之习气，那也不会一直上当，只要是那个发现念起了马上回归没事了。就是说这个悟的时候你要悟到那个根本嘛。你那个相是那就没力量啊，有什么力量佛相嘛。他那个陈什么华他说那是另外一回事，900多桌了他也不一定认识本来，也不一定他不认识本来。人和人不一样。
断坐他可能原因都这么多的，不是说
他心稍微松一点点，那个懒惰的那个心就插过来了，那个念头就强，有可能就断的。没有
问题，我们继续。
没有人了，我们接着学吧。
从前有一秀才， 读了几本禅宗祖师的语录，便为以大彻大悟，去参归宗禅师，说自己已到无修无德无正了。宗只含笑微微，一席告辞归去，送至门前守曰：“阁下锦袍后背，何来一大洞？”秀才慌忙问云：“在哪里？在哪里？”宗喝云：“好个无修无德无正！”秀才面赤惶愧而去。这不是给我们一个自诩无修无德无正者出乖露丑的曝光写照吗？阿弥陀佛，请问老师。
哎，我们再接着学啊。上次又举了个例子，你看看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犯这样毛病是吧？从前有一秀才，读了几本禅宗祖师的语录，便为以大彻大，就是会说了那话了吗？当时好像从理上我知道了，真正的无修无德无正，不是他实证到这儿了，他悟的的这个，就是说用意思性来揣测的这个无修无德无正，一定是大性级跟这个实证的，从理上悟了个理儿，和实证一样吗？上师说只是理上知道，遇事一点也不管用，如果是实证的话他怎么可能不管用呢？对不对？所以就说这样的人你必须要怎么样做功夫，做到身心世界化，清正到无修无德无正，咱们再保证啊。可是这个秀才的不是啊，就像我们有些就是号称学禅的，他就是一下就是在这个禅语里边学会了脑筋急转弯。你看你问他有对答呀，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哎呀反正祖师不就说了这些，我知道了，没别的了，这么简单。我们的师兄弟也有，他不肯修就是这个事啊，对不对？他就想了这么简单，我知道了，对吧？不是靠修的。你看他就想着我这就是这个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大彻大悟了啊。好，他去参归宗禅师，说自己已到无修无德无正啊。宗只含笑微微，我查了一下，微微是谦虚啊，含笑就是微笑嘛。这个秀才去参他的时候，他说他已到无修无德无正，这个祖师当时并没有那啥他呀，没有回绝他，或者是怎么样，他轻看他或怎么样，还谦虚的微笑着应答他。等到他要告辞了，要离开了，觉得参的这个也到家了啊，要走的时候，因为这个归宗禅师还是遇到一个学人，要是能够拨点他，就是不至于误会佛法嘛，还跟着他送到门前守夜，他给他送到那个门外去。哎，阁下锦袍后背，何来一大洞？哎，你看看你背后那个洞是怎么搞的，对吧？这个秀才慌忙问：“哎，在哪儿？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归宗禅师就说：“呵斥他，好个无修无德无正！”就这样子来验了他一下，就是给他说法嘛。秀才面赤惶愧而去，秀才心就秀才的那个脸马上红了，心慌慌的跳个不停，哎呀，面带羞涩，是吧？羞愧啊，会惭愧自己说这个大话不顶用啊，是不是？我想了回去这么一敲打，因为他后面又生了惭愧心嘛，有可能去修行啊。这不是给我们一个自诩无修无德无正者出乖露丑的曝光写照吗？这个自诩的意思就是自夸，就是说这个秀才心里边都没底，都不是像上师说的死贴贴的正道的根本之，就是心安嘛，再没有事儿，知道佛法原来没有东西啊。这个人无修无德无正，装到心里了， 就这个东西，就拿这几句话来自夸，哎，而且还看不起别人嘛，就说他是无形无德无证的，然后结果露丑了，哎，这就是说是一个，学人有这个修自弊病的这样的学，这个都是应该让我们警醒的事啊。我觉得是有可能，我们好像心里边不知道，就像那个什么样，我想想，莽莽荡荡的，懵懵懂懂的，好像我知道无心无德无证，好像又不落地嘛，心不踏实嘛，啊，觉得说那个痛快嘛，啊，就说了啊，但是实际上他是不知道不落地，嗯，
禅师也是啊。很恭敬的应答他最后走的时候，
对，要不是那你看看禅师呢，他是没有分别啊，他见了这样的人，他见什么样的人，他不就想能够那个什么呀，拨转他呀，对不对？不能随这个镜子，要拨转他呀。你看他最后还说的面赤惶愧，哎呀，羞愧啊，羞愧难当啊，心里边咚咚的跳，哎呀。
真是很有智慧，那正面那跟他讲的肯定不可能听的。
嗯，对，他那个东西搁心里边装满了都，无心无德无证。嗯，
好，那我们要不接着再学，啊，
好，
综上所述，我人于不思善，不思恶，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虽空寂无念，而非如木石。蓦然回首，见取此寥寥灵芝及本来面目，既无有乱，亦无有定，随缘应用，毫无粘滞，即为明心见性。复四，性是真空妙有，非是顽空。以真空故，必有相用，有相用故，方是真空。故性即相，相即性。我人能于日用中透过相见性，不为相所转，识得一切事物，任何相用俱是性的显现，心的妙用，只立物之用而不为物所用，即为明心见性。古德云，粘一根草即丈六金身，即是物后的注脚，切不可作奇特玄妙想，因奇特玄妙本身即是妄想，非但障自物门不得明心见性，而且有入魔之余。须知一切神通玄妙均以明心见性为基础，只要于物后勤除五盖，即财色名食睡，不受一切受，自然水到渠成，六通齐发，有如大鹏一翅数十万里，权杖脚下一点劲，如脚不点地一下，亦无由飞起。阿弥陀佛，请回老师。
阿弥陀佛，我们再接着说啊，大家都知道了，今天上师畅楼无意都告诉我们，什么是禅，什么是净土。告诉我们了，不能够这样武断的说。那甚至看到这个秀才也是顿悟了吗？他不是嘛，对不对？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那个什么呀，要明了啊。综上所述，我人欲不思善不思恶，前念一段后念未起时，虽空寂无念，而非如木石。蓦然回首，见取此寥寥灵芝即本来面目。你看我们的师兄弟打过酒以后，你就看他一定有前念一段后念未起，到这儿了，空寂无念，他知道知道没有念头，空空的没有念头，他知道，但是非如不识，他不知道，寥寥分明不知道。在这个地方空寂无念，这个地方能够回光，蓦然回首，见取寥寥分明的灵芝，寥寥灵芝啊，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会列的问题啊。你再看看上次讲的列的明示见性啊，对吧，既无有乱亦无有定，随缘应用，毫无粘执，即为明心见性。如果是悟到了本来既不着空，就是说那个空机的这个空这个地方不住着，也不着有，就是非如木石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真的灵知连这个也不着，但是一定是知道空寂而灵明的，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乱，没有定，它没有能说呀，无形无相啊，打湿了能说，顿断了能说，它都没有乱没有定，它只是心贴贴的能心安的随缘应用，毫无念执，这个才是明心见性，也不着空也不着有啊。我们师兄弟，我们的凡夫之心是说空，那就是啥也没有，住在空里，说有那就是实有，这个就是一定有个相，有个这个东西，他不知道这个见相，这个就是我们自心，他不知道这个。我们佛法说的是真空妙有，所以说复制再说性是真空妙有啊，不是完空，是真空妙有。以真空故必有相用，有相用故方是真空。上面说了一念不生，不就空寂无念，而寥寥分明，不落木石，不是木石啊，它可以应缘其用，所以它不是我们师兄弟想的那个空啊，落在一个空里，或者认为实有，它是妙有，幻化的嘛，它是妙有，嗯，不是完空，以真空故必有相用，就说我们这个真心，就是我们能认识无形无相，无有一念的这个空寂之体，而认识它本不断灭，能够应缘其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意思，有相用故方是真空，能够见相不着相，那这个才是真空呀。我们所说的真空就是对的有相用嘛，它才是真空嘛，那这个相用本就是妙有，这个相用它本来就看见这个相用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我们灵性，这是我们的真性嘛，它这个妙用嘛，如果不是相用，你从何方能见真性，对不对？正是这个相用，这个相用正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嘛，这个才是真空啊，见相不着相，这个才是真空。故性即相，相即性，性相它是一体的，但是我们这个性体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相它是幻象啊，这个幻象正是表我们的这个性，如果不是相你从哪见性啊，所以从相上见性才是见，真见肉眼见相即见性才是真见，是吧？性即相，相即用，并不是说把这个相一股脑的排斥了，外边就说不要这个相，相外边有个性，不是这回事了。这个相本身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嘛，它本来就是这个，所有的一切一切它都离不开我们的性，所以我们说这个相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是它变化成功的呀。我人能一日用中透过相见性，不为相说穿，我们要能够见相即见性，不被相说着，知道它是空花的呀，虚幻的呀，但是这个虚幻的并不是没有啊，不是我们认为那个空无所有的那个，这个相它是幻化的相，不真实嘛，不能为它说着，实得一切事物任何相用即是性的显现，对呀、啊， 自信，任何相都离不开我们的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不动的清修呢，所有这些相，这些相用，正是因为有这个相用，我们才能够了了而见这个是性。如果说离开这个相用，你上哪找这个性去啊？怎么见？正是用从作用上见嘛，对吧？任何相用即是性的显现。那、心的妙用，只利物之用，而不为物所用，即为明心之性。这个地方，任何相都是我们性的显现。如果认识到这儿，那我们这个心就灵妙了，我们这个心呐、它就能灵妙了，它就能够利物之用。这个利物就是我们用物而不被物所用，意思就是说我们能转物而不被物所转，也就是说我们对境不被境界牵着跑，而所有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己的显现，那成为妙用了，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一切四缘上就得大自在。后来我想，哎呀，这个是什么是利物所用啊，利物之用啊，我查查查，突然查到了佛学大师典里告诉我们，利物，利物就是利益众生，这个物就是众生。我们都原来想不到，只是说外边的物为我们所用，不，我们这个本身，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本身就是物，利生啊，利物只利生之用，只利于大众而用。这个地方可能一般我们都想不到啊，只利物之用，而不为物所用。就是说，你看，包括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有我这个见这个东西，都是错误的。怎么利物？怎么利益大众？就是这个身体也不能为他所转，也应该一切，就是这个身体也是我们心的这个妙用，是我们心的显现，知道吧？这个地方，哎呀，我一看到这儿，原来你看看，如果说要不查一下的话，就会误解，又认为是身外之物，对吧？不被境界所转，哎，你这个身体也是境，你这个身体也是物，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灵妙之心，连这个身体，连这个我，它也是空的嘛，这才是真实利益大众。古德云，拈根草即丈六金身。那既然是这样，那一根草拈来，这就是丈六金身呀。这个就是说用金身说法呀，拈根草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那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嘛，那你这根草就是嘛，就是丈六金身。古德这么说，既是物后的主角，这个就是说，哎呀，顶要紧的层上来，层上来，顶要紧的就是不着相嘛，所以说这个是能说这句话，拈根草做丈六金身，这个就是物后的主角，这个就是最要紧的。学佛我们就是要明白这一点嘛，不能次，不能上当，不能着相，拈根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自信啊，切不可做奇特玄妙想，因奇特玄妙本身即是妄想。这个事儿，而且我们做了玄妙想还不自知，还不自知，一边做奇特玄妙想还觉得挺有意思，对不对？那就妄上加妄嘛。这非但障之物门不得明心见性，而且有入魔之欲。就入魔这个地方很危险，就是你稍一动，你的念稍一动啊，那你上身是命啊，你的法身慧命就没了。所以说你看，有入魔之惊啊，有助入魔之险呀，对吧？续知一切神通玄妙，均以明心见性为基础，只要于物后勤除五盖，即财色名食睡。这五盖，盖什么呀？盖着我们这个自信的全体的呈现。 情处五盖财色名食睡，不被这五盖所障，就是不受一切受，就能自在。都是说心的啊，说心的啊，不被财所障，那你这个财在你面前都是空，对吧？这不都一样吗？这些事都是一样啊。自然水到渠成，六通七发，犹如大鹏一翅数十万里，权杖脚下一点劲儿，什么意思啊？大鹏鸟，上师说的，你看他这个大鹏鸟要展翅鹏飞九万里、十万里，全凭脚下点下地才能腾空，然后仗着他那个翅膀、那个风，对吧？他才能扶摇直上啊！啊，如脚下不点地一下，也无有飞起。他不点一下，他飞不起来啊，就剩一段了哈。
嗯，老师，哎，就一段。
你讲完了这一点。
那我们讲完，他下一期就讲净土宗了啊。
如或不然，经此番开示，仍不敢咬定，不敢承当，又想明心见性者，则莫如习密，由密过渡到禅，比较省力稳当。以密仗佛力加持，似比禅宗自力参究，快速省电的多。犹有进者，密宗有易胜方便，假多种力量接引，不似参禅。除老师逼扎指示外，别无他法，故成就叫禅宗殊胜快速。如人乘车或飞机，自比步行者省力迅速，但密宗法门深广，仪轨繁多，学者一时不易窥其全报，则其减速一行，与禅相近者又莫如心中心密法。以该法是无相密，无有繁复仪轨，不需建立禅场，任何人随时随地俱可修习，而且不用转弯抹角，修持加行，从有相过渡到无相，可以直接正题启用，故世人常赞之为禅密。语虽不当，亦有足多者。至于他的修法，留在下面密宗里再谈。阿弥陀佛，请问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如或不然，如果就是前面说的这些，你不能承办，对吧？经此番开示，仍不敢咬定，不肯承担，又想明心见性者，则莫如习密，由密过渡到禅，比较省力稳当。就是说，我们借助于密法，证到我们这个禅心嘛，证到我们这个嘛啊。而且说，为什么？你看上师还把心中心和这个禅密，这个心中心法列到禅宗这部分说了一点，对吧？还是上师直承这个明心见性啊啊，所以你又想明心见性，莫如习密。有些人他就不这么说嘛，对不对？你密法怎么和明心见性弄到一起来，对吧？由密过渡到禅，是我们百座都可以证体，证的什么呀？就是禅机啊，就是吸纳，对不对？而且比较省力稳当，这个大家习过心中心的就有这个体会嘛啊。以密藏佛力加持，四比禅宗自力参究，快速省变得多。确实你那个禅禅几十年，而且现在起不来一球，这个事儿，哎，无奈啊，你不得变，你搞不了，你这根性搞不了啊，就是不出人才，上师说的啊。又有进者，进一步说密中有一胜方便，他有他的方便，驾多种力量接引，不是禅禅，跟禅禅不一样，不像禅禅。除老师逼扎指示外，别无他法。说禅禅他是靠自力，老师在旁还要紧逼着你观察你，你不能那个离了道，对吧？别无他法，故成就教禅中殊胜快速。你说这个密宗什么一生方便啊？有多种力量接引，这个你不得不能说 有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啊，向我们心灵，它确实是，哎，可以述说开悟见性，或者说可以正体，是吧？可以这样子，如人乘车飞机，不比步行者省力迅速，但密宗法门深广，地归凡夫学者亦其全道。这个窥其全道，这个窥就是说指的从一小孔里缝隙里看，你这个法门密宗法门深广，你就看比如说四家行，你就看这一点，你怎么能看到全部了？就是我们以前常见的法本都是全貌，原因老人他的那个，我看到那个早期的版本都是全报啊，这个还有词典里面你可以查得到啊。这个全报是比喻事物的全部啊，这里边是指密宗学人一时不易窥到事物的全部。刚才我们说那个一归繁多，你能从这儿直指，根本就没有捷径，没有那个什么智慧能见到这个最后这个密宗的之密啊。你不知道啊，择其简述一行，与传相近者，又莫如心中心密法。这就把心中心推出来了啊！以该法是无相密，无有凡夫异归，不续建立坛场。哎，你说有的不对，那心中心里面对吧？有建立坛场这个部分，哎，看到的那个，然后去佛心经中一查。说为劣根行下劣之人所见坛场，你看看太着相了，他着那些相不如着这个坛场的庄严相，借此这个方便来让他放下那些初妄想啊，向外攀缘的那些，因为他太要好了，太那个什么着这个相了啊。所以说我们心中心的坛场他是这么说，你去看看佛心经啊，我们看看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哎，我们不需要繁复的这个衣轨，也不需建立坛场，任何人随时随地即可修行，告诉我们了，而且不用怎么样的修持家行，也不用这样学家行，只是从有相过渡的无相，不用转而莫矫，不用修家行，从有相过渡到无相，可以直正心田，可以直接正体即用，这是心中心的这个微妙啊，方便之处。哎，故世人常赞此为禅密，语虽不当，亦有足多者，自意他的修法留在下面密宗里面再谈。好，我们今天禅宗这一部分学完了啊。
嗯，老师，哎，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今天我们学的这些内容跟老师交流，或者你有什么着急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上来跟老师交流一下。刚才老师那个讲到上一段的时候，潘师兄他说要入魔了咋办？他可能是前面看到、那个、
哎呀，不是入别的魔，而是起了妄见了，心有迷惑。心中有了妄想了，就说你入魔了。你别把它想得很高深呐、啊，你那个人心很曲啊，不是什么。我们说魔，就是说你自见不正，你要修正自见。嗯，上边说的是有入魔之余啊，我们可以看看那儿，你天天跟着，怎么可能呢？
对，不用担心太多。
为什么有入魔？不是你这个。心生奇特吗？以为见性是玄妙吗？刚才说的拈一根草，哎呀，咋能变成藏六金身呢、啊？你心里边眼珠都发亮发光，这咋回事啊？不让你这样子说吗？不让你做奇特想啊？告诉你，一根草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不知道吗？它跟藏六金身没有什么差别。不是念根潮，哎，它变换了，变换成一个佛像，不是说这个意思吧？不做奇特玄妙啊、你知道吗？这个师兄弟啊，
对，那老人特意的还注了一句，不要做，哎，对，就怕那个，
怕你那个着神奇嘛、嗯， 我想的可能就是作死。哎，这个事儿吵得像孙悟空一样，变了个什么把戏就变成了什么什么？不是，是说这个一根草也是我们自信的，也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嗯，所有的一切切相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奇妙吗？它不奇妙啊，是说日常中用中来透过这个相见性，知道吧？
老师好
啊，
老师，你刚才说所有的相，就是一根草，也就是自心的显现。显现吧，老师他是个硬起来，也就是硬，就是
哎呀，咋那么后边哪有那么多呀？
老师咱就没有事了，你知道自心的显现就行了，咱没有事了是吧？
你是知道，他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他本来就是，
嗯，
你不知道哦，原来说这个意思呀，你明白就没事了吗？
老师，我就在这上头看着了，其实我知道，是没有事了，老是想的还老慢，错误。
老啥呀？我不知道你老啥，
错误的那个嘛，就是知道了，老师得就没有事了，是吧？哈，好，那我没有事了，老师，我问题这个唱很久很久，这个唱。卡在这了，老师。好嘞，那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没有事了。好嘞，我下面谢老师。
刚才都说到那了，力无之用都把你这个身体，把你这个我，把所有的都包括进去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
对，刚才那个地方真的是没有这注解的话，还真不好理解。
我怀疑，对，我也差一点我忽略过去啊。嗯，还有，那不一定说都尽量嘛，尽量嘛，学习，看看祖师到底说了什么意思呀、啊？
对，这个古文它的意思可能有时候确实，我刚又查了一个，也有一个误机，他也是说的这个众生之根基，也正好就指的跟那个意思是一样。要平时可能确实，
稍微注意就。疏忽了，就理解错了。
老师，在这上头还走了一块弯路，还像是像，像是像，有时候多起事来。老师还走了这么一块弯路，结果是咱错误的。
那不是一个人着相，大家都着相，不着相都不烦恼了。
好，老师，我得时时提醒。好。我能没有事，老师，我下面。
师傅你好，师兄你好。
你好。
哎，师傅，我一个那个师兄啊，他上麦他老是点错的，点不好，我替他问个问题。
嗯。
他那天打坐的时候呢，我那个师兄打到二十来分钟，他咒念不出来了，念不出来他就不念了。
哎，对呀、啊，念不出来念什么呀？不念。
他坐着以后呢，师傅。他坐着以后，他脑袋就，他说他脑袋变大呢，他就在这个说他在这个说里出来了，哎，他就他脑袋他说有点疼，他就出来了，他怕长病，他让我问问师傅这个事。
那都出来了，不就是脑袋变大怕啥了？身体也变大，变成那个像一座山那么大，那也没啥呀。变得很小也没啥呀，都没啥，嗯。
啊，对呀，师傅，他是说呢，他脑袋，他说疼，变大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脑袋疼，他是说这个问题。
那他脑袋疼，那疼，他应该找医生。嗯。
啊，就没有事啊，师傅。
那他关键是他有事啊，不是咱。我们说是没事，大小子任他去呗。哎呀，都是一个幻景、他不信他下了座摸量量他脑袋还那么大，他幻象，他以为他大吗、以为感觉
啊，我知道了，师傅，那我告诉他，
不是幻象、幻象
我告诉他。
好，师兄没有其他问题啊。
没有了，师兄，感恩师傅，感恩。
好嘞。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最后一段你在那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不敢咬定嘛，不 不肯承担嘛，就是这里的不敢咬定，是不是不敢咬定自己的本来面目啊？
对呀、啊，那除了这个没别的呀。
然后不肯承担，是不是就是当你咬定自己本来面目之后，他不是有一个叫自度度他嘛？就后来后面不是要去助人对吧？帮助就是帮助别人嘛。就我有一个
问题，这块没有讲啊。
哦，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昨天我在听的时候，就是那个听到那个发菩提心愿嘛。那我本来我昨天听了之后，我发觉我对这个东西是有，就是原来的发愿我是有误解的，就是因为我只要一提到发愿，我的两个肩膀就像两座山压下来一样的，然后整个人就不舒服，所以我就发不出那个愿。但是昨天因为了解到，就是发菩提心愿其实是发的那个觉的那个觉醒的那个愿，就是要那个明心见性的愿，好像就是这个东西里面就是好像有一点点解开了。但是今天看到那个不肯承担的时候就又紧张了。就
紧张。
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就整个人好像就是真的就是有山压着。所以我想知道那个不肯承担这个里面它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不敢咬定，就是说心和佛的那个就和这个本心啊它不相契。你不是硬咬定的呀，不是啊？
就里面好像有个很害怕的东西。
哪有啊？都没东西，你说错了。承担了就是没东西啊。
承担了是没东西。
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最后发现都是虚幻的，都没东西。承担
就其实承担的是没东西，对吧？
没东西可承担啊。
就是真正承担的，如果是承担的话，承担的其实也是一个空，对吧？
真空妙有吗？不是说过吗？
嗯，
不是有个东西像个金子一样，那坠着你，根本都不是个东西。害怕什么呀？都没东西压什么呀？
就是我只要一提发愿，我就紧张。
那你那个愿持咒
是？就只要说愿这个字，我就害怕，我就紧张。
那你是误解吧？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没发？
可能就是那个救度众生，我就害怕。
你都不知道，你没有到那儿。告诉你，承担了，发现原来一切不可得。
嗯嗯，
连众生和佛都是不可得。
嗯，
你现在是不知道，你搁那瞎紧张，以为有什么多大的事儿搁到你身上？
他是没头脑里的紧张，他是身体的紧张，就是身体会发抖。
你是心里边有这个支箭在这搁着了，你才会紧张啊！你以为有东西啊？你以为这么全世界的众生都让你一个人度啊？你是误解呀、啊！
嗯嗯嗯，
证到了佛的境界，
嗯，
佛那儿什么东西都没有，都是虚幻的，哪有东西啊？
嗯，
那众生也没有，佛和众生都没有。
那这个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就是原来在迷的过程当中，被相所迷的过程当中，那些东西当真了？
你当真了呀，你就是当真
了。当真了之后，就是留下来的那个习性上的那个旧有的这些能量，对吧？
什么能量啊？你去查查吧，什么叫真度众生，什么叫菩提心，去查佛学大辞典。
对，我昨天就是因为有师兄分享的那个佛学大辞典里面关于那个菩提心的嘛，就好像这个东西就突然就是让我打开了一点点，就是
你再看呢，你没有看明白呀、啊、对不对？
啊啊
啊啊，看透，看看佛到底怎么说的，对不对？
嗯。因为我那天问了，就是那个佛学大辞典嘛，就是好像也蛮多版本的、嗯、就不知道哪个版本比较好一点。
应福宝大辞典他说的比较细。
应福宝。
陈毅以孝的那个比较简洁。都可以看、嗯、哪个都可以看，看一个都够了。
嗯嗯嗯，对。
看一个你能看明白的那个，你看一个够了。
好好、嗯、那这样、嗯。我没有问题了。
嗯，
喂，老师好。
你好。
老师啊，我前坐内达到240几周，然后手骨折了，那我继续手印结不了了，就这样还继续打坐。
那你没法接印了呀？
那只能断坐了。200多周
断坐了。
啊。
你可以合掌吗？
合掌可以。
那你可以。
就是、打了石膏，然后两个手这样合掌可以。
你是右手吗？
右手手指。
手指中指是中指吗？
现在是小指，现在刚刚前两天打了石膏。
哦，小指一般也用不到小指，但是你还是接不成印，对吧？
对对对，现在不是刚打石膏吗？刚刚
骨
折嘛。
哦，那没事，那是养着吧，养好了。
养着就是断坐了，到时候再重新开始是吧？
那再从第一坐开始吧。
那百坐就不用，还是从千坐之内开始是吧？
不是，从就等于没打过坐嘛。
哦哦，要重新开始。
要开始不是重新
啊，要开始再从百坐开始
啊。对对对，
那我现在我每天还没结印的这样子打，可以的是吧？
那不结印不算修心中心啊。我刚才问你，你那个手不是打了石膏了都没法动吗？
对。
嗯。
哦，那好，知道了。
你实在想修，你可以合掌的。
合掌修，嗯，对，我这几天我就是还是没断，直接是就这样没打印的这样子修。
那个不算修心中心，心中心肯定断了，嗯。
哦，好，那就重新，
好的，
开始。啊，谢谢老师。
不着急，好了再说。嗯
嗯，好。
啊，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些大禅师最后做到那功夫做的绵密的，就是。妄念来了就觉察到，就是时时能觉察到，嗯，到那种心境了。
那肯定啊。
啊、
哦。你看看说的，刚刚说的，念头才起、哦、即刻觉知，马上就觉到觉察。对、哦。这就叫绵密嘛。嗯。
那个就是打酒的时候，有时候念就念的清净的时候、
嗯、
也会稍微有一点点相应，就是有那么一个时间段会有那样的，就是哎，妄念边念着咒语，然后
念头一来没了，念头一来没了，
啊、对对对，
他会这样子。
是的，
你还没等看到的，他、哦、就没了。
哦，那也就是说，我知道了，要把这种功夫就做成那样才叫，就是
坐上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嗯。
哦。行，师傅，您那天提到的那个无名观，我回来查了一下，
我记得好像是84折是多少？学过一回，我们群里
48是八十五，我
48，
我忘了是48还是八十
四，是48，我都忘了，嗯
嗯，他这第一则那个赵州和尚，回答那个僧问的说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然后周云无。就这个是第一个公案，
反正很简单，无门观里边很简单、
啊，
嗯。
他这个就是，赵州和尚他的回答那个无字，一般不都是常规的思维是不落有无，他直接回来了个无，嗯，是这样理解的吗？就是说打断那个问的那个人的思维，
别在那想有无了，
啊，
无。他就说的是无、
啊、
哪有这事
儿啊？
那刚才还有一点，就是说，人家都说，狗子也有佛性。哎呀，赵州老和尚偏不这么说，佛性有无，狗子没有。那一说这个，哟，这咋回事？
是的，
完了、
啊，
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鸡呀、啊。这学人很就在这个星星这样，这赵州老和尚为啥这么打？
是的，嗯，那个第二个公案，我想看看这公案，我把它贴上来。第二个公案，它是讲那个百丈野狐的。前面的公案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问了。我是因为它下边那几段是我之前没看见过的， 到了。
这个好像元一老人都说过。
啊，对，这公案是老人是在那个其他地方讲过，就后边到了那个黄伯禅师跟他师父的对话那段，我不知道。嗯、然后说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黄伯便问：“古人错指。嗯”
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古人错指对一专业不啊。
师是指的百丈禅师，
哦，
然后黄渤就是前面他不是讲的那个野狐公案那个事吗？
哦，
就是他那个野狐给操，就是给他做法事，把他当那个僧人给他弄走了，大概是那意思。然后晚上，反正黄渤问说：“古人错只对一转语，就堕了。”五百声也无声，转转不错，合作个什么？转转不错指的是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啊，得看看。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有错字啊？那还不知道呢。
哦，对。
查一查，对。
啊，那这块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也发现一个错字，有可能是哪块错了。
那得先看看，对。
嗯。那就是下一边哈，我先问下边，就是诗云近前来，
嗯，你过来，我跟你说
啊，然后黄渤就上前面给他老师
一
巴掌，
嗯、
啊，给他老师一巴掌，他不上那道，
对啊，就这个，
啊、
你看看，就给你一巴掌，就这个，
是与世一掌是那是。黄伯禅师给他老师一巴掌，还是老师给他一巴掌？
他给师一巴掌，不是误师一掌吗？
啊，那就对了啊。
嗯。
然后，那个百丈禅师拍手笑着说：“将为胡须赤，更有赤须胡。”
这个是指的啥？你还得查呢。什么是胡须赤？胡须是红的。还是红的须子是胡子，这个得也得查一下
啊。
不懂，卫生纸
这块当时我看错了，我错过去了。我的这块我当时再查一下。
哦，
下面那个，嗯，下面这个无门曰：“不落因果，为神就是堕野狐，不
没有
不昧因果，啊、嗯，为神脱野狐。”
他是说了不落因果，但是他移了，他不就堕了野狐了吗？
嗯，
不落因果，他不是为甚堕野狐吗？他那个狐狸不是疑心，表疑心大吗？
对，
他说了这句话，他自己移了，他不就堕野狐了吗？为什么脱野狐？他不是也是啊？不昧因果，你没有昧却因果，
嗯，
这不就是在这里解脱了吗？
嗯。
我向这里，左一只眼，眼之多钱。我不知道这个左的一只眼啥意思，看不到。
那便知
哦，看到了。
便知的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声。
他、嗯、说的是什么呀？是什么？前面肯定有，是吗？五百世也不是那，是不是？
嗯，
全都拿出来了。
那就是实的自，就实的自信，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这个地方无门是个老和尚吧？不落因果，他就说了，不落因果，为甚堕野狐？
就因为那个不落因果才堕野。
对呀、啊，他就是说了这句话，他疑了，他就所以堕啊。
嗯。
不落因果本来就没有什么野狐可多，嗯，
他就说最后这句说，便知的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声，也就是说，
那可能是不是前面说过五百声的事儿？我不知道啊。向这里折的一只眼，向这儿看，我、嗯、便知得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声。 这个前百丈指的是谁呢？
就那野狐啊，前百丈就是指的野狐，后百丈就是百丈禅师。
他做狐狸僧做了多少次了？不是？
这五百僧啊。
啊，那对了，是。天知得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世。你在这儿还不明白，吴门说你在这儿还不明白，他为啥做野狐，为什么能脱身？你在这儿还不知道，就着的一只眼还不认识你自己，对不对？
嗯
啊，你要知道这个，你就是意思你还能落得这个五百世的野狐。便知得千百丈，赢得啊！你做的五百四野狐身，你还有这事儿？你要早明白，不是早没了，早脱掉了。吴门就这么说。
啊，这是能解释我一下。
那我们就这样子看，还不一定，就是还要看。嗯，不落不昧，你看看这个地方还有人那啥呢？两彩一赛又是什么意思？两个都
查了一下，嗯，大概是就是说，一个比赛就是两个彩头，就是说不落不昧，这就是我这样理解，您看对不对哈？
哦，
这是两彩一赛的那意思，大概就是说一个就类似于一个比赛似的，就是两个都平手了，就是两个都赢了。
哦，你说、嗯、说一个不落，说一个不昧，嗯，
哎，
这次只是打了个平手，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
吗？哦，一个不落，一个不昧，这么一说，也是打个平手，也不是什么高手，这样子吗？不昧不落，千错万错。反正说什么
最后这句话就有点
不落。
那最后这一句就是不昧不落，千错万。
对呀、啊，还说什么不昧不落？哪有这个东西啊？千错万错，要说这个。又落进去了吗？实际上
不昧不落就是不落不落不落不昧、哎、
你说有一个不落不昧就千错万错了
啊。啊，对，他都说两彩头了嘛，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那所以说得细细的看呢，从字面上这么说吧，这个颂是谁写的？
这个颂哦，我还真不知道哎，我只是在百度上百度了一下吴门关出来的那个。
这个就是，我就接着出来这么一个人，说不落不昧，也是两彩一赛，一个说不落，一个说不昧，这只不过打了个平手，就你说的吧。如果有个不昧不落的话，那就是千错万错。有这个吗？
哦，
这一个得一只眼，就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立个不落不昧吗？能有这个东西吗？有这个吗？有这个就是千错万错。我觉得他就是把吴门的这个也扫掉。
对，他这个颂其实是呼应那个上边那个吴门会开大和尚的那个说的那个。
他不是说不落吗？或者说不昧吗？他不是说这个吗？一个落就堕入野狐身了，一个昧一个不昧就脱了野狐身了，还说这个，说这个都多余了。哎呀，雪上加霜了，还说这个，说这个的千错万错，扫无门呢。
哦，
知道吗？
啊、哦，知道知道。
你说不落不昧，这都勉强说打了个平手。你还有这个不昧不落，那你就千错万错了，哪有这样？你看看你这个东西，就这个意思吗？
哎，我发现这个吴门关这个它上面的公案就是，它有意思的地方是扫的比那个我平时读的那些公案就是怎么？
上师很多讲法的过程中都引用了吴门关里边的这个，我不知道，好像是。48你说啊，可能是。
哦。我84和48我忘了，我先看了一眼。
嗯。
我也刚查了一下 ,48 则老师啊。
啊 ,48。
这个刚才这个是第二则讲的这个。
嗯。
这个。
原来我还弄过呢，我都忘了现在。
这个有老人有一段我找出来，我给你切一下啊，看一下，这是在山海微澜的有一段讲到这儿。
哦，
哎，好，发上了。
那可能讲的野狐公案吧，司机长说的那个。
对对，这个就是在那个我看那本那个这叫《乌门关》那本书，他们正在排版的里面有这么一段引用的老人的这个话啊。这个
哎呀，
我也没有。
我觉得后边那个更妙，就连乌门的这个也给扫掉了。我不知道，这估计是网上的人干的。嗯。这个都知道，这个五百年，这刚才说的是五百生，我说的这个好像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都知道，但是关键是这儿哦，这个更厉害的就是树，把无门的也少了，因为你查了这个两彩一赛这个词嘛，这个成语啊，或者是什么。你有一个良才，就是说你有一个不落，有一个不美啊！你这样子说，只是打了个平手啊！
哦，
这个意思知道吧？
师傅，我再问一个短的公案行
吗？还学了哈，看来
啊，这个公案的名字叫胡子无须，
那个还没搞清呢，胡刺是胡须。
我看那个师兄贴的你。说形容一个比一个强啊，
一个比一个强啊，一个比一个强的意思，他说，哎呀，你前面就说两个人对话嘛，就说一个比一个强啊，是个谚语，他查了是个谚语，来一个，
这块，
怎么说呀？就是这是怎么样？他就近前给他一巴掌，就说这个一个比一个强，四合黄渤，知道吗？西天胡子，西天胡子是指的谁？是指的达摩还是谁？
是不是指的佛性啊？这自信的，我不，
那你得查。所以西天胡子，西天老比丘是指的谁？折个胡子就是啄个胡子啊，你还啄个胡子，还有这个东西，还有这个人西天胡子啊，对，是的，应该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开始就是这霍安月西天胡子阴森无序，这公案一开始就是这个
啊，对，这是个完整的公案。
哦，这个不难学，这个应该不难。西天胡子也可能是，我不知道他比谁，就是说谁呢？不知道，是达摩呀？西天是谁呀？西天，西天老比丘，西天的胡子应顺无序，告诉你，说的不是这个人，这个相啊，应顺无序嘛？你为什么没有胡须啊？
西天他说，
西天谁呀、我不知道。
胡子无须，我看这上面百度上有。
啊，对对对，
指的印度。
得查，西天要不就是指的那个。
它上面有个
如来，
有个作者的者，这个胡子就是亲自见到达摩祖师，只见到人人本具没有圣凡差别的佛性。
这不就是西天胡子吗？从西天来，西域来的，来到中国来了，就说的连都是大胡子嘛，还是达摩吧？
是的。
我见了达摩，还说你哪有胡须？那无门说你参续十参，这个你要知道没胡子，这个你要参十参十修，这个胡子你只需亲见一回才知道。要亲见，要亲证，说亲见，说亲见就找成两个了。
说亲见找成两个啊、
对呀、
说有个佛性可见，那时候
你说这
已经
那就成俩了，你有一个见，
已经有法可
所见，
有法可得了。
啊，疑人面前，疑人面前不可说梦。他本来都疑的，你还跟他说梦，这不是瞎子跟瞎子说吗？胡子无须，星星天天蒙。胡子本来就没有胡须啊，哪有胡子？胡子，你不要琢磨这个胡子嘛，星星天星。
说到无相上，
你要跟他说这，那会不会他本来就说你不说这个还好，还星星着，你一说这个他更懵啊？不就这意思吗？
下边这个老师好像是你之前那会儿带大家学习的那个师兄给整的，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你看一下后面有好像是您说的那个公案最后一句那个，看是不是你当时。
你听胡子不要连篇，这种东西吃饭时候从自信，这都还没有我们刚才说的好的。就是那时候不知道多少年前说的，还说到的吗？
可能是两年前，可能得是
几年前呢。这个星星嘛，星星按说星星不寂寂啊，要星星寂寂才对啊。这个星星，你说胡子说乌须的，他不是。怎么说，我想想啊，星星天蒙，他就更懵懂了嘛。你这样一说，胡子无须，就是虽然他那个星星
胡子无须他不懂，
他乱想，星星就是说乱想，他更懵了。哎呀，这个地方星星寂寂才是啊，才是我们的本性。星星要是天蒙，那不就是我们的妄想吗？实际上这个地方、知道吧，你还说什么胡子，还说胡子无须，还说这他本来就是乱想的了，你这一扔的他本来就乱想的，又天蒙了，就是更绕了、这个意思听懂了、就这个意思。一个疑人面前还在说梦，那都两个瞎子。
师傅，那个就是像就是我们这个疑人，那其实是星星的，但是他不寂寂是吧？
星星是表示杂乱
啊、杂乱。
嗯，他虽然不是那个无寂、
对对对，是杂乱的啊。
那你这杂乱上又添杂乱，那个妄想又添一层妄，就说了不对劲啊。我不知道这个宋约是谁送的，会不会是网上的人送的呀？不知道。
这是有可能，就我在那。
你回去再看看吧，
行，
那我们也可以参考我们原来，因为学过一回，胡子无须，我看，胡子无须，星星天蒙，这是原来的。给提出来，
对这个
霍安斯体临济中此安景元法事，我们真学的时候这个还有点用了。斯体是一个出家师的法名，也是得查资料才行。
他就是叫霍安斯体。
我们今天可能看了比几年前看得更清楚一点，西天胡子估计就是我说那个达摩。
指的达摩祖师。
一见达摩祖师满脸胡子，西域来的一个僧人，一看我说的是没有胡须那个，就是，无门关比较简单一点。
师傅没问题了。师兄，
好，
那我关门了。
再查资料还可以更那啥一些，更清晰。
张师兄，您现在可以开麦啊。
老师，听见我说话了吗？
你说。
老师，辛苦您再开示一下这一句，我读一下子。古德云：拈一根草，既丈六斤深，既是物，不离。这一句我不明白。
我不是刚才说过了？
嗯，说过了，我没听懂。
哦，
他这个捏一根草，记账六斤身，既是物候的注脚。就这一句我不是很懂。
这就是物候人才会这么说，说的意思。物候的注脚就是说是物候了，他才会这么说，知道吧？注脚就是我把这句话呈出来，你不要上当啊！一根草就是葬六斤身，嗯，这个就是物候的注脚呀，就是说物候了。
嗯，
你不要作相了，年根潮，这个就是张柳金针。
哇，
这个相就是没有离开佛性。
哦哦哦，明白，看明白了，看明白了。
物候的注脚呀，
物候的注脚，嗯，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看我原稿件啊，就是说最要紧的那个，最要紧的那个，就是要不作相，你要作相吗？把这个东西呈上来，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说捏一根草即葬六斤身。
嗯嗯，
这儿懂了吗？懂了。我是什么是注脚呀？我想了想，注脚实际上是用这个话来把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悟道的这个呈上来，这个就是注脚。我就说，哎呀，把那个顶要紧的，就是这样不着相的这个表述出来。
啊，注脚是这个意思啊，我明白了啊。
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古人的言语我们不懂，就加个注脚，就加个解释，我就明白了。那但是这个地方那样说不太好吧？这是说我们这个修行悟后的，把悟后的这个称上来，别着相啊，捏一根草就是葬六斤身啊，这个最要紧，不要着相。
啊，明白了，老师，明白了，
这个就是注脚。你不要呢拿一根草，刚才有师兄弟就想了，哎，这么奇怪啊，一根草变换变成藏六金身了，变成一个佛像了。
对，我也是那样
做奇特想啊，不要这么想，不是这个事儿。
啊，
嗯，知道了，
明白了，
入魔了，就这个意思。
啊，明白了，老师，感恩老师。
哦，好好好。
他这个前面其实有前面的内容在接着说的，他是给
对，
不是
前面说
的，跟前面续下来的，嗯，
降性性迹象说的嘛，
哎，
嗯
嗯
嗯，明白了，老师，感恩老师，
好好好好，
嗯，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老师，这时间也不早了，有问题的话，师兄们明天上午啊，海龟老师还有答疑，8:30到10:00，大家关注群里的那个链接啊，继续啊。老师辛苦啊，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嘞，
好，感恩老师。哎，好，
嗯，
哎，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